猫戏故事系列，故事一，第一集，桥上旅者。作者：詹姆斯·马呼，译者 ZSIGT， 免费有声读物由 mosilife.cn 及 wingmakers.com.cn 提供。一名年轻男子行走于山间小路上，迎面看到一位年长的女人相向走来，他们在一座桥上擦身而过，继续走向各自方向时，男子开口问道：
打扰下，前方那段路是更好走还是更难走呢？
女人暂停了脚步。
你想我回答这个问题，还是回答你真正想问的问题？
旅者想了想道：
如果你是如此智慧，那就由你来决定吧。不过请告诉我，什么问题是我真正想问的？你又怎么会知道？
据我所知，我们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，仅仅是使用了不同的话语来表达。
这个问题是什么？
我是谁？
他即刻答道，微微耸了下肩膀，仿佛这是显而易见的。
你说你会回答这个问题，那么答案又是什么？
女人转过身继续前行，看到他走出了20英尺远，男子嚷了起来：
答案是什么啊？
他停住脚步，回过身，友善地细细打量这个男子道：
你无法知道，你仅仅能了解那短暂一瞥，那源于宇宙的一次点头示意，一些连接的感觉，描绘相对真理的话语。
他笑了笑：
这就是你知晓答案的方式，它是不完全的，无法落实为语言的，完整的答案隐藏着。
为什么？
男子问。
为什么它隐藏于我们之外？
它并非隐瞒着你的秘密，它仅仅只是太大且太小，无法以头脑去知晓。它栖息于一切事物中，它是如此不同于我们的头脑，让头脑无法穿透进它。
为何它会如此不同？
因为如果相同于头脑，它就没有能力创造出一个主权性的时空，来容许你体验一个专属你的实相。你是一个实相透镜，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透过你而观看着。
年轻男子闭上了眼睛一会儿。
如果我的头脑发挥到极致，而这个问题也被真正的解答了，我会幸福吗？
无论多么的模糊，但只要将自己知晓为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，我们的幸福就被纳入了冒险领域，冒险于前方、身后和此地的生命中。这场冒险实则是意识在透过人类性充满自信地表达他自己。不过我们世界的幸福感仍旧会起伏涨落，高点源于互联的感觉，低点源自分裂的感觉，他们竞争着我们的注意力。我们的互联感或分裂感正是根本的二元性，其余二元性就出自它。
二元性不该就是两个吗？
年轻人陷入了困惑。
难道不该仅仅只存在互联和分裂？
智慧的女士举起两个手指，如同和平手势。
他们是两个事物，不是吗？因而就是二元的。
可你又说，其余每一种二元性都出自这两个源头。
互联和分裂并非源头，他们是我们选择相信后产生的结果。我们要么相信互联，要么相信分裂。大多数人摇摆不定，同时相信二者，因而也就同时体验和表达着二者。
可为啥我们不能简单地选择互联并相信它，既然它能使我们幸福？
女人微笑道。
你前方的道路会更为好走。
她冲着前方祝福地点了点头，转过身准备离开。年轻男子不想跟这智者失去交流，于是向着他的方向跑去。
拜托，请稍等，我还有别的问题。
他继续前行着说道。
那就与我同行吧。
年轻男子看了看道路的两头，女人要去的恰是自己刚刚走过的，他可不想返回出发地。
我会与你同行一段，这样我就能问你一两个问题了，这样可以吗？
女人点了点头。年轻男子加快脚步跟他并肩而行。
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
女人问道。山间空气稀薄，年轻男子在努力恢复呼吸的平和。
我们为何不简单的选择互联呢？
因为分裂这一临在性正是人类性的基石。幸存即是分裂，对任何物种而言，幸存都是根基，否则物种无从存在。我们全都被教导着这件事，一遍一遍又一遍。每日的生活里，在潜意识层面，我们感知着这件事，不是数千，也是数百次。在潜意识，我们则几乎持续不断地感受着它。分裂是人类凝视实相时的默认透镜。为了从分裂切换到互联，我们需要证据。我们想要看到证据和证实，确认我们被互联着，不仅被互联于我们人类，还被互联于各个宇宙中的全部时空和世界里的全部形态的全体生命。
他自顾自轻笑起来，惊叹于自己话语中的浩瀚。
我们为什么需要证据？
男子虚起了眼，仿佛双眼都迷失进了一个深邃思想里。
因为我们生活在分裂中，对我们而言，这就是家。如果有谁想让我们离开家，就必须有个好理由，而证据正是这好理由。
可你又如何证明全体生命都被互联着？
这可是你的第三个问题了。
女士公正地指出道。
我意识到了。
男子微笑道，不过也注意到自己并不急于转身离开。
头脑与心脏。
女人开口道，
在我们世界里是一对首要的搭档，在由逻辑之火锻造出的平等中支持着彼此。没人需要教导头脑和心脏去彼此合作，他们完全知晓自身的根本目的。可是在这个世界，分裂是如此强大，竟使得这显见的逻辑变得不再明显。
那么为什么它对某些人是显见的，对另一些却不明显？
我们正在进行实验，并不是一些人没有找到自身的平衡，而是他们更喜好不平衡。他们发现对于自己而言，要学习参与和表达，不平衡是一片更为肥沃的区域。是的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些人迷失了自己的方向。就像刚刚提到的，我们来此是为了进化，而进化则是经由实验。正因为此，自由意志的选择自由才会被交织于主权性实相，这样我们才能去实验。
所以说，什么又是互联的证据？
男子试探着问道。
大多数人之所以相信自己是灵性的，是因为他们追随了某本书和某个老师。当话语进入公共空间，就容易被诠释，并被嗅闻上目的。这之后，他们被逐渐捆绑到了分裂的基石上。
所以，你是说，我们以为通过灵性或宗教途径能摆脱分裂，可他们却无可避免地将我们引导回了分裂。
我都数不清你问了多少问题了。
女人说。
不过我得提醒你，每随我往前一步，你跟之前目的地的距离都会增长一点。
男子挥了挥右手道。
我明白，可当这些问题游荡于脑子里，我无法离开啊，拜托，请继续。
这全都属于那实验进化的运动，无论知道与否，我们全体都参与到了其中。然而证据，
他举起食指强调道，
不会被发现，永远不会，除非全体都看到它，否则就没人能看到它。一些人看到了那源自未来时间的回声和回响，他们能感觉到这个互联实相，感知到互联实相的临在，可这也并非证据，这只是实验和扩张的一个面向，仅此而已。
那科学呢？他没有能力证明这件事吗？
有能力做某事，并不等同于有能力实现某事。对于一个无法被头脑理解的实相，有能力以科学证明某事，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悖论。科学只是在周遭黑暗中点亮了一道光，光束只延伸向一个方向。无论这光如何蔓延，都不足以证明互联这样的事。因为互联是完全不同于分裂的。
那怎么办？
时空。
时空。
年轻的旅者怀疑自己完全没明白对方的意思。
对于每个生命形式，实相都是不同的，你同意吗？
他问道。
我想是吧。
我会将这当成肯定的回答。
他笑道。
时空即是在一个地点经历了时间的一个当下片刻。实现提认的那个当下片刻是无可避免的，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已进化的完整的个体重体全体意识。这个意识并不是在时空中被发明出来的，它就是我们之所是的本体。我们要做的就是一起这件事，找到些途径去具象化的展现出它。伴随我们创造出的每一次具象化展现，我们都在加速时空去进化向那个我们就存在其中的源头。我们的证据就是我们的种种具象化展现，而非那些发生于我们身上的事，也非你能测量的那些事物。
年轻男子停下脚步，脱掉一只鞋子。
请原谅，我得坐到岩石上除去鞋里的小石头，稍等。
女人暂停了脚步，点头道，
我等着你。
具象化展现又是什么？
男子走向岩石，一边坐下一边问道，
就是你经由实验而创造出的事物。
要是我不是科学家、艺术家或工匠呢？
男子系上鞋带，走回女人身边，
眼中的目光是一种具象化展现。
女人答道，
声音的语调是一种具象化展现，无可遏制的爱是一种具象化展现，手的轻轻触碰是一种具象化展现，痛心的温柔是一种具象化展现。我们所说的话语是一系列的具象化展现，具象化展现并非特殊人才独有的。
所以我隐约明白我是谁了，我知道如何变得更加是这身份了，我也理解了为何我会愿意这样做。
男子放慢脚步，仿佛陷入了沉思，并最终停下，抬起眼望向女人，发现她已停下并转回身来。
在我头脑和心脏里留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去分享出这个。
他会分享他自己。
女士微笑道，就像在述说一个隐藏已久的秘密。
怎么做到？
你的种种具象化展现，你在自己实相中创造的事物，他们会震动，经由震动他们分享了出去。
他们分享了什么？
男子走进女士道，
他们分享了他们自己。
你已经说过了，
你问了两次我就回答了两次。
好吧，你是对的。
男子说，
我们的具象化展现是如何分享他们自己的呢？这不会侵犯自由意志吗？
自由意志会延伸至个体，而不会延伸到供个体扮演角色的舞台。舞台是由振动构成的鲜活浓汤，振动则源于动态的宇宙，我们的行星，我们的地点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物种，这就是我们的舞台。在其上，我们实验着去进化成个体、重体、全体意识的一个主权性表达。我们物种在整个时空中的具象化展现，都能够被感觉到，甚至被模糊的理解。他们是共享性的，而你始终拥有着自由去选择，你要共鸣于哪些，你相信哪些能为你服务。
你刚刚是说，我们能感知和理解未来的那些具象化展现。你提到了整个的时空。
女人点了点头。
当一个具象化展现被创造出来，它就会震动，震动是一种能量形式，能量会传播，它不会被局限住。这是因为时空是一种场，所有的点都连接于这个场。今天创造的具象化展现能够影响昨天和明天，在时间上它并未受到局限，因为它是能量。
男子微倾脑袋道，
你是在说如果我友善地看着一个陌生人，比如你，那这简单的眼神就拥有能量，而能量最终会以某种方式接入一个互联性的场，这个场则横跨了所有的时间，这就是你的意思。
我们是创造能量的生命形式。是的，这正是我们在做的。
女人点着头强调，
我们创造能量，将它们沉积进一个集体性的场，而全体生命都被互联在这个场里。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吗？这是实实在在的科学。
如果这是真的，我们背负的责任可大得吓人。
男人自负道，
我们将我们的基本信念带入了我们共享的场，这些信念渗透在我们的每次具象化展现中。 如果基本信念生自分裂，我们就滋养着分裂的场；如果信念生自互联，我们就赋能了互联的场。真的就如此简单。至于你对责任的看法，难道这不该是一种荣耀而非责任吗？
你怎么会说是荣耀？
我们身处一个创造能量的位置，这能量要么构建起跟全体生命的互联，要么构造出更大的分裂感。我们的荣耀即是被赋予了选择权，并被允许在时空内进行创造。
他伸出手来辅助男子的肩膀。
我们是匠人，在我们选择的时空里设计着我们的生命，以恢复我们的记忆。源头还能给他的创造物提供比这更大的荣耀吗？
好吧，我不确定是否完全听懂了，但我还是得说，痛苦和苦难呢？一个人怎么才能将这些视为荣耀的徽章，而非残酷宇宙的压迫？
女士指向一颗晚星道：
第一颗星星其实是行星，金星，你看到它了吗？
男子顺着他伸出的手，虚起眼睛，
看不太到。等等，是的，我想我看到了。
很好，这种看到即是一种荣耀，看本身则是一种具象化展现，分享则是一种共振，这道视线会是永恒的。我们刚刚一起创造了能量，这能量被粘入了场里。未来某个时间，这能量将被某人或某物感觉到。过去某个时间，某人或许正疑惑着第一颗星星是否真是颗行星，你懂了吗？
男子摇着头道：
没有。
女士陡然停住脚步，男子也跟着停下，双手背在身后，期待地看着他。
一个世界存在于你内里。
女人指着男子的心脏道：
你即是这个世界，它可不是围绕于你周遭的那个。这个内在世界属于一个渗透于全体的场，而全体即是进化中的我们。痛苦和苦难是分裂的具象化展现，它会进入你的世界，当它进入，你得决定是邀请它进入，还是礼貌地谢绝它的影响，相反还去创造出互联的具象化展现。你即是你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，它们是一体之物。
两人又开始行进，仿佛由同一个头脑控制着。
你知道，我依然无法将心脏和头脑理解为搭档。一个人如何做到这一点？我是指，在他们之间建立搭档关系。
女士眼神坚毅地望向前方。
一旦心脏和头脑在你的世界里拥有了同等的价值时，他们会精确无误地将你吸引向一些具象化展现，这些展现所具有的震动、音调、情感、内在感受，会让爱变得比其他任何结果都更为重要。我们能决定心脏与头脑是搭档还是对手，是搭档还是拥有各自岛屿的存在主义者。他们是成为搭档还是对手，就取决于当下。
男子轻嘲道：
如果要做决定，我必须知道它是一个可选项，否则我就不是在做决定，而是在盲从别人的话。
智慧的女士笑而不语，微微地点了点头。男子转身走向相遇前的行进方向，几步之后，他发现生命已经发生了改变，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了，不同到让他害怕。夕阳西下，他们正走向他，看着他渐沉入一片崎岖山峰。
如果这全是一场梦？
男子突然问道。
或许压根儿就没有二元性，自然就没有互联性。如果你压根儿没有证据，那这一切可能全只是幻想，被你编造出来，以便这一切机械性的混乱看上去更易被接受。
正如我先前告诉你的，只存在一种二元性，互联和分裂。如果一个实存，另一个也实存，一个存在，另一个就存在。
大概我想表达的是，两者都是幻想。
在我们的语境下，幻象即全无根据的信念，可二元性既非信念，也不是全无根据的。我们知道分裂是存在的，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实相都是各异的，这就是分裂的本质。因此，在我们这个实相中，这就是一个事实。科学可以证明，我们体验生命的方式 不同于宇宙中其他的生命形式。如果这是真的，事实上它就是。那么我们也是被互连着的，因为反面必定为真。这个逻辑形式一直都存在。一个人甚至无需拥有情感共鸣就能看到，我们全体都被互连着。这是纯粹的逻辑，只不过一旦头脑的这种逻辑搭档上了栖息于你心脏中的个体、重体、全体意识的情感频率，那么互联就同时对头脑和心脏变得显而易见了。这就开启了搭档关系。
可分裂太容易证明了，一个人只需去看看周围，相比之下，互联状态却无法四下看看就被发现。
呀，我们在周围发现他了。
智慧的女士道。
什么？
你认为他无法看到，或者隐藏着、隐瞒着，或者你还没准备好，或是其他100个理由让你看不到我们的互联。我要分享一个秘密给你。
男子贴向女士低声问道。
什么秘密？
两者同等的临在着。
女人也相应倾向男子，眨巴着眼睛说道。
二元性，一个需要身体的感官，一个则需要想象的感官。
想象。
男子缩了回去，仿佛这个词奇臭难闻。女人看着对方脑袋的前后移动轨迹，眼神中闪烁着理解。
分裂是科学，互联是想象。
她大声嚷道，声高超出了自己的预料。
你怎么能指望人们将自己的家从科学世界搬迁到想象世界？
女士冲着她的前进方向扬头示意道。
想象就是单纯的去感觉，我们的道路正在深入未知，偶尔的想象也是去寻找门通向不可知。科学则是捕捉显见的事物，给予它名字、关系、目的。科学会运用数学和所有类型的测量仪器，并为我们的实相建立一个目录，以便我们能对它达成共识，并基于共识而进化。不过毫无疑问，科学是关于分裂的科学。
所以就没有互联的科学，二元性就这么破缺了。
两个人重又并肩走着，女人指着他们正走向的西边空中低垂的太阳。
看到那轮太阳球体了吗？你能以科学或想象来看待它，科学会告诉你关于太阳的所有事实，想象则会告诉你这个当下太阳在你生命中的所有意义。想象会讲述它的温度、黄橙色的光线、光遇见大气密度时所生的巨大光晕。我们的想象并未用到任何测量，没有数字跑进我们的嘴或思维。
但科学是真实的，想象它是主观的。
是的，不过对全体为真的未必对个人为真，对个体为真的未必对全体为真。因此科学将解释前种情况，想象将解释后者。或许百年之后，科学能够证明这种场的存在，证明我们被互联着，因而我们是一体的存在，一体的意识。科学或许会证明我们是一种进化中的意识，显化进的这个时空被嵌入了关于我们源头的记忆，而我们作为个体正在缓慢地理解，我们即是这源头。
女人微笑着转向男子道，
今天科学还无法拉下帷幕去揭示出个体、重体、全体意识，因此我们只剩下了一个选项，要么运用我们的想象来感知这种意识，要么逗留在分裂领域，埋头于书籍，耳听向身外老师。自由意志。
女人停下脚步，转回身去，指着来时的方向道，
那条路在等待着你，事实上它正召唤你，它在拉拽你，难道你没感觉？
感觉到了。
出现了久久的沉默，两个人就这样注视着夕阳，最后还是男人的声音打破了他们世界的沉寂。
关于心脏与头脑的搭档关系，有什么在强烈的吸引着我，可我却不明白为什么。
女人微笑道，
只要头脑与心脏不是搭档关系，任何生命形式都更容易感染分裂信念。他们的身体 一格自我和潜意识都将倾向于要么仅仅相信和跟从头脑，要么仅仅相信和跟随心脏，这就使得二者的平衡更加的脆弱。
为什么头脑和心脏的搭档关系如此重要？我猜，这就是我没理解的地方。
因为在人类身体中，这是最根本的搭档关系。既然身为人类，我们就有责任将心脏和头脑融合在同一目的上，这也标志着我们是真正的相信互联。这种融合会使得我们创造出的具象化展现携带上互联的震动。这种融合是前人类要遵从的根本法则，它并不专属于任何人。融合心脏及头脑，以便在时空中具象化地展现出互联，这将是并始终都是一种主权性的体验。这些生自个体的具象化展现携带着种种震动。
他继续道，
每个事物每个地方都在发生一件事，震动。如果一个主权体的心脏和头脑没有处于搭档关系，他们的具象化展现中的震动将携带着分裂性。相反，融合于同一目的上的心脏与头脑，则会理解我们与生命间的互联，他们的具象化展现就能携带互联性。这就是吸引子会牵引着我们去进化、扩张、更新和精细化我们的理解。
我们如何才能做到？
呼吸。
我没明白。
男子轻声自语道，
吸气时，我们想象被互联于全体生命，我们能允许自己去想象的最广大的生命。我们可无法过度延展我们的互联，我们无法夸大它，我们可无法让它过大。
女人自顾自咯咯笑了起来，就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。
呼气时，去感觉我们的主权自信，进入到我们想象出的这些生命形式和时空。这样一来，全体生命流入我们，再流出我们，这个过程经由我们的呼吸被完成。如果活到80岁，我们将呼吸大约6亿7千万次，任何一次呼吸都能成为通道，通往互联性的体认。一旦这感觉被唤起于你的人类性、身体、头脑、心脏、一格自我和潜意识中，你就能将这种互联的感觉锚定在呼吸中。我们的头脑对应着吸气，心脏对应着呼气，我们的呼吸是一体性临在，如同气囊包裹着我们。心脏与头脑的搭档关系就被维系在我们的呼吸中，我们不必去思考这件事，它是自动的。在一天中的某些时点，我们也可以有意识的觉察，从而帮助强化呼吸。呼吸即标志着互联性以及心脏头脑的搭档关系，但无论如何，这件事是自动的。一旦我们的心脏与头脑被融合于互联这一目的上，我们的潜意识就能运作着事了。现在理解了吧？
女人问道。男子点着头以示理解。
我有点懂了，让我自己都意外。这确实有道理，我看到了一种实践互联的途径，就通过我的呼吸和我的具象化展现。我看到了这个角色中的荣耀。
说着这话，他越发抑制不住兴奋。
我甚至看到了我即是我之世界，内在及外在的世界。以这种方式来思考互联，事实上是一种解放。我是源头及创造物，一个在主权性源头内进化的主权体。现在我懂了。
女士停下脚步，再次指向东方道，
那么你可以返回自己的旅程了。
要是我想跟你待在一起呢？
那我会说你是一时糊涂。
女人微笑着吐出最后一个字。
糊涂？哪方面？
男子问道。
显然你是位好老师，我从没听过这样的话语。这之前我可是一直在研习，真正的研习。
那就转而学习这个吧。
女人指了指男子的心脏，接着是他的头脑，然后转过身准备离去。
最后一个问题，拜托，我保证。
男子恳求道。女人停步回身，举起一根手指。
最后一个。
要是我并未将荣耀带给我的角色，我的创造物们，我的具象化展现，要是他们并不那么纯粹或灵性， 或者说并非正确的能量类型。
我们的意图是什么？
女士问道。男子内视了一会儿，在混乱的背后搜索着。
我们的意图是去扩展我们对于互联的理解和实践。
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全部。
女人转过身去，却未一步，再次回头注视着男子道。
能量包含在意图中，意图引导着具象化展现，具象化展现如何浮现，如何被评价，如何被接收，所有这些你都只需留在神秘中并继续前行。
他顿了顿，继续道，
就像我将要做的，继续前行。
说着他晃了晃头，笑了笑。年轻男子看见了这次具象化展现，那被投影于一片金色光芒中，或许那是太阳的最后光芒，可他却如此确定，这光来自这女士的内里。男子行进了几步，再次转回身去，看到女人一路远去，身影渐小，终于在渐增距离与渐密光线的某个交汇点，她消失了。男子抬起头来，向着天空低语着什么，天空正在揭开他珠宝般的秘密。他扣拢外套，迈步走入黑夜，哼起了一支新曲，那是一曲他忆起了自己的具象化展现。